各位好，欢迎收听博物志。今天的这期录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刚刚剪出来给大家听。拖了一段的原因是我过去的半个月呢去了欧洲，主要是去了巴黎和苏黎世，中间还穿插着去了一下巴塞尔和伦敦。本来呢我也是想像去年的英国日记那样，每过个两三天录一期节目发出来，但这一次的行程时间更短，我也更加的特种兵，就实在没有精力在那边的时候抽出时间做这件事情。回来之后呢，倒是可以不着急，慢慢的翻翻照片，把去过的博物馆和一些其他的地方整理并且录下来说给大家听。主要的收听平台应该还是会在小宇宙上，我会把它做成一个付费的系列。这次就不像英国日记那样单独开一个节目了，而是就出现在博物志这个节目的 feed 里面。中间除了我自己录的单口呢，应该也会有比如说和画仙桃的黄 Kony 一起录一期我们在巴塞尔看的 Vitrae Design Museum， 也会有台飞马飞牛的李二跟我一起录了巴黎的下水道博物馆，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也会找他录吧。另外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克拉克森农场第三季下周就要开始更新了，如果你还没有看前两季的话快点去看，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一起聊了好吗？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几乎是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每年的清明节我都要上去跟我们家没关系的坟地。去年好像是和默默一起去了成都的永陵。
很好很好。
我会把和清明以及扫墓相关的，不管是博物志还是 BBA 的节目都链接在下面。基本上所有和上坟相关的节目我自己觉得都挺好。
好，上坟区 UP 主。
对，有人在评论区说过，说你们聊到清明节这么欢乐，实在是非常的不尊重啊，这样的朋友请你现在就离开，不要再多听我说一句话。所以昨天呢，我就是跟博志一块去了十三陵。这个是我从他的播客未命名播客的第一期上线之后就一直想干那个事儿。我觉得这地儿如果我要去，我肯定得跟你一起去。因为我自己之前虽然在北京上过几年大学，但你知道，就这地方它不开车，它特别远，而且总觉得好像没啥意思，就是一堆坟头，我去干啥呢？这个如果不跟正确的人，并且能开车一块去的话，就觉得好像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咱就一块去，而且还是清明节正日子当天。
这对我也没想到能赶到这一天，非常的巧。
所以你的那个第一期播客是啥来着？
我第一期播客是我跟我那个同学蒋雨桐，我们俩在聊我的硕士论文。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明十三陵的陵监，那个陵监就是陵墓的陵，太监的监，就是当时守陵宦官居住和使用的，既是居住场所又是办公场所的那么一些十三陵的附属建筑。然后里面提到了一些，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提到多少了，关于十三陵或者明朝皇帝陵墓的一些发展的内容。
还是提了一些的，而且你们那两期节目，其实第一期和第二期分了上下期，是从汉朝就开始往下捋，把这个陵墓的，尤其是帝王陵墓的这个形制给捋了一遍。
哦 ，OK，
你自己都忘了吗？
我自己就不记得了。
当然也是因为是正日子。我呢，由于太久没有被这个北京的交通折磨过了，所以我其实没有多想，就我们俩就聊着聊着说，那你明天就去呗。去了我就说，那我来租个车呗。结果呢，我一旦开始做这件事情，就发现由于是清明节，所以车特别难租，特别贵，而且第二天上路了之后才发现，那堵的那叫一个堵的，就是过节所有人都来出城。但是呢，自己去的一个好处是，咱们走的路线，尤其是跟你一起走的这个路线，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可以说完全不会是平常大家去十三陵参观或者是游玩的时候的那个路线。
对，
那说是十三陵，现在实际上开放的也就是昭陵、长陵、定陵和神道这四个地方，对吧？
对，
它并不是一个一整个十三陵化成一个大的景区，你进去中间互相互通的概念，而是我们刚刚说的这四个点分别收费卖票，当然你可以买一个联票，但是点和点中间呢，你要说反正它是特别尴尬，一个不近不远的距离，腿儿是很辛苦的。但是呢打车可能也不是很好打，所以最好还是得自己开车去。那一般大家其实去玩的话，如果你是，当然如果您是一位还没有毕业的，怀揣着我一定要在毕业之前骑自行车去一趟十三陵奇怪的 北京学生的这个执念，如果你怀着这种想法的话，确实你可以骑车去。我就祝您一切安好。那绝大部分人 其实是坐地铁，然后下来之后打车或者坐公交，对吧？
对，他从德胜门有一个八开头的，是什么872还是多少？就是直达1330的，就那个特别有古代祭祀的那个感觉，因为 G6 那条路 对，皇上以前就是从德胜门出北京，然后就是沿着 G6 这条路，基本上一直走过去，然后那车就是从德胜门出去一路开过去，然后可能也是一个多小时吧。其实去我觉得还好，尴尬的就是在各个陵之间，就是你从长陵去定陵或者之类的。你像之前我就是坐公交去的话，很多的时间就花在等车上，不会像你比如说昨天跟你有车的话，一天可以走很多很多地方。
那所以咱是一个啥路线呢？
因为一般的路线就是从昌平西边有一个西关环岛，是一个巨大的环岛。你从那个环岛下高速，沿着原先1330的正门，就是大红门和神道，一直往里走到长陵，然后再去定陵，这样是一个常规路线。但是昨天因为那地方去的人太多，特别堵，所以那个导航就直接没有让咱们在那个该出高速的路口下去，等于就往前开了。它其
哦，
实。
就是那个大排队的地方，那个是就是一般大家走的路线。
对，那个是一般出去的，然后就往前开，往前开。他其实想让咱绕到那个德胜口那一
西
边，
北边。
对，绕到那边去。但是我一看地图，觉得绕到那边太远了，所以就是在西山口，就是如果你在地图上搜，就是昌平县的终点站，昌平西山口那儿有一个出口，我就让你从那儿出去了。然后出去之后，沿着万溪路，这个万溪路就是一万两万的万，东西的西。应该就是万贵妃坟西边的路的意思，我猜测啊，沿着这条路走，然后西山口它在1330区的西南方向嘛，这个方向就是明朝的一些比较得宠的妃子集中埋葬的地方，所以等于咱们是从一个很不主流的小小的路进去，然后路过了这一些妃坟，包括1330的司陵，然后再往北处到昭陵和定陵，进入那个主要的游览区域的。
我在想，咱们说到这儿，是不是需要补充一下整体的信息？因为如果没有来过或者对1330完全不了解的朋友，可能就不太清楚。首先，1330是明1330，就是这个地方全部就是没有清朝的皇帝，这个必须先跟大家。
明粉震怒
不是，因为你要知道，就反正我小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这些皇帝们差不多都在一起吧，我也不知道。
哦，对，1330是明1330，是只有老朱家的，而且不是所有的皇帝，是只有迁都北京之后的大部分的皇帝是埋在天寿山陵区的，就是按照当时讲，就是天寿山这个陵区。那除此之外，
紫金山上不有一位吗？
对，那个是朱元璋建国的时候，他的首都在南京，所以朱元璋就把自己的陵墓选在南京城外的紫金山了。然后他自己的，他是安徽凤阳人，所以他给他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修的皇陵和祖陵就在安徽凤阳那个地方。诶，祖陵好像是更远一点，但是皇陵是在凤阳那个地方，还有明中都城遗址，大家如果去可以一起。另外的特例就是一个是当时土木之变的时候，就是到了明英宗的时候，当时英宗他要亲征。亲征之后就被人抓走了，然后抓走之后，北京就立他的弟弟当皇帝。立他弟弟当皇帝之后，蒙古人就把英宗给放回来了。放回来之后，他搞政变，把他弟弟给弄下去了。弄下去之后，他弟弟就成亲王了，等于就没有按照皇帝的礼仪葬在1330里，他就葬在北京的西郊，就是海淀那个金山，其实就是圆明园啊、颐和园往北的那一片百望山之类的那一块区域，明朝的大部分妃嫔也是葬在那一块区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景泰皇帝陵。然后另一个就是嘉靖皇帝，他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帝之后，然后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是按照亲王的礼节葬在湖北钟祥的。
这个你要不要稍微补一句？就是他这嘉靖皇帝是哪儿来的？
啊，嘉靖皇帝的上一任是正德皇帝，就是武宗皇帝。武宗皇帝去世的时候没有儿子，只有31岁吧，好像。所以当时的北京就找了一个很年轻的、没有什么政治力量的 湖北的安陆王，反正就是湖北那地方的一个藩王，让他来北京当皇帝。这个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但是他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人，这个之后如果有时间再说吧。折腾了一溜够之后，终于把他的亲生父亲追封成皇帝了，等于就在湖北钟祥那个地方，就把原先亲王规制的墓葬，修整了一番，改造成了一个皇帝规格的墓葬，就是今天湖北钟祥的显陵。明朝皇帝的陵区大概就是这些了。
还有一个人他丢了，没有埋在这儿。
没有，还有谁没埋在这儿？
然
我
后
在
朱
想，
允炆没有埋在这
这
儿。
个哦，那呵呵确实，差无此人了。
那他的这个十三陵整体的格局呢？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也放个图吧。
我现在打开了中国古代建筑史。
大家看着这个图啊，它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清楚，但你能看到一个中间有一点像叶脉一样的线路，从南向北，然后像手掌一样、叶脉一样这样去张开。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图像的靠上面外围一圈有一圈虚线，然后这个虚线就是整体十三陵陵园的外墙，
对，
或者说范围。
叫大边墙，边是边境的边。
啊，那下面这个方形的这个东西是啥？
下面方形的昌平县城，那个田字一样
哦，好，那就是出了昌平县城，差不多往北边走，到了这个边墙和这个线路的交界口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大红门。
对。
再往里走，这是走个1公里左右，来到一个大碑亭，是吗？
对对。
大碑亭再往东北边走，这是石像生，就是两边就这一条一整个都叫做神道，都是神道了。再往北看到两边那个小小颗粒，那个是一些石雕的石像生。然后19号，哎，咱这图糊的，19号这个是那个龙凤门。
对，
然后继续再向东北走到这儿，这条叶脉开始分叉，看上去最正的那一条竖着向北走，然后往东偏一点，这个写着1号的，这个就是
朱棣的长陵。
他为什么到这儿要拐个弯儿啊？
拐个弯儿应该和地势有关吧？就是它这个整个的选址其实是一个，它那个时候讲的风水就是你背后两边和前面都要有山，但是你背后的山得最高，两边的稍微矮一点，然后前面的是暗山，就跟那个桌案一样，稍微矮一点。所以其实你看它那个神道在昌平那块拐个弯儿，就有点这意思。前面那个小山什么的，就有点那个暗山的意思。然后除了有山之外，还得有水。它这个陵园葬在一个盆地，它中间的那块有河道，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从
能
西
看见，
北，对，从西北往东南流的河道，所以它也盖了很多桥，应该就是出于这种自然地势的关系。因为你选定陵墓在这儿的时候，就因为这儿风水很好，所以你不能去动这个风水了。就是这些山，你就不能往下削它、取直或者怎么样，所以那个路就会拐来拐去的。这个是整体神道成一个曲线的情况。那至于朱棣那个陵，它应该是为了修在天寿山主峰的脚下，它那个陵墓要正对着这个陵区山脉的主峰，所以你看那个一往北是它那个最高的高峰，所以那个神道在那儿，等于又往东拐了个弯儿，拐到它那个坟头下头。
他就是拐到这儿了之后，他其实是取了一个比较正的坐北朝南的这么一个方向，而不像比如说8号是永陵，也就是嘉靖皇帝的陵，他的这个方向看上去似乎和神道更加的中轴对称，但是并不是在南北轴向上。
对，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山的朝向有关系，因为你看朱棣背后的那个是主峰嘛，那个主峰基本是坐北朝南的，它是一致的。然后嘉靖这一块，你看它后那个山脉的走向就是从东北往西南斜的，所以它就这样顺下来。
明白了，所以是为了救这个，而不是
对，
说，比如说咱修个清真寺必须得脸朝西，就不
不
是这
是，
个意思。
对，就是陵墓，尤其是明清的陵墓，它一定是和自然联系的非常非常紧密的。坐北朝南的这个绝对的方向不是它的首要的考虑。
然后你刚想说的是定陵是吗？
对，跟它对称的定陵，你看那边，因为它就是两个侧向的山峰了嘛，所以它等于就是基本是坐西朝东的一个格局了。
以及你昨天还提到过，在选址的时候进行勘探，往下挖，就是虽然它在一个山区里，但是它不能真的是在山石中间做出一个陵墓，它得往下挖，挖出厚厚的黄土，这种地方才可以用来做陵墓。
对，就是所谓选址，其实是选那个皇帝棺材底下 它要有一个跟土直接接触的地方，就是虽然它那个地宫是拿石头给砌起来，但是一定是要留一个竖井，那个井里是黄土，那个黄土要和棺材接起来，那个所谓的井就叫金井，它其实选的是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的土应该是黄土而不能是石头一类的东西，所以到后来明十三陵里选不到好的地方，一方面是因为修得太多了，那些山脊可能也用的差不多了，另一方面就是我印象里可能是嘉靖还是万历，好像是万历皇帝的定陵，他当时就是发现金井选址的地方挖出石头了，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选址，但是当时的大臣就说你这不好嘛，最好换一个地方什么的，但是可能也是没地方可换了，也太麻烦了，所以皇帝就说你们就不要再说这件事了，谁也不许说，对，用这么一个办法把这个选址给定下来了。
那咱们还是回到这张图上，
嗯，
你能不能跟大家数一下这上面都是谁，就像你昨天在景区给我数的那一
行，就是这张图首先咱们看分区啊，皇帝陵基本都在靠北的山脚下面，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像海棠像什么叶子一样的那个边墙里面，最北边是天寿山的主峰，基本上大部分的陵墓都修在天寿山主峰的脚下，然后离它比较近的两个一东一西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两个大陵，一个是永陵修在东边的山脚下，一个是定陵修在西边的山脚下，再往下又有两个小山峰，皇陵就不修在这个地方了，但是咱们看西边的这块，就是整个陵区西南角有很多小小的墓葬，那个就是妃园寝或者叫妃坟，就是皇帝的一些很宠爱的嫔妃的陵墓会修在靠西南的这个山峰的脚下，所以整个陵区有这么一个分区，皇陵是靠北的，然后妃坟是靠西南的，然后在东南方向本来是有祭陵时候换衣服用的感思殿或者聚福殿，还有一个行宫，就是皇帝祭陵的时候最早他们是扎帐篷的，后来不扎帐篷就修了地面的建筑，是在一进门靠东边的那个地方，这是整体的分区。然后具体到这十三个皇陵的话，我们就看这个编号啊，最大的那个在天寿山主峰脚下的就是朱棣的长陵，在他左边一个小一点的二号的离他比较近而且是前后两段分开的那个小一点的陵，是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的献陵，献就是奉献的献，因为仁宗即位当皇帝只当了八个月，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就说我这个陵墓要简朴一点，那如我们所见长陵实在是太奢华了，所以他说他的陵墓应该简朴一点，修的规模就一下就比长陵小了很多。然后到他的儿子就是明宣宗朱瞻基，然后他当了十年的皇帝去世的时候，他的遗诏说我的陵墓要比我父亲仁宗的陵墓更小一点，所以就是你看长陵右边三号位那个地方是整个十三陵皇陵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是景陵，景是景仰的景，然后这个是明朝的前三个皇帝。
这里是剪辑中的婉莹，他这儿说的指的是十三陵里面的明朝皇帝。
然后到了第四个皇帝，就是明英宗朱祁镇的时候，他就没有在遗诏里说哎呀我要更小一点之类的话了，所以到后来他的陵墓就是按照仁宗朱高炽就是第二个明献陵的规模去修的，那这个就基本奠定了明朝绝大多数的皇帝陵墓都按照献陵的规模去做，基本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二号位往左是十一号位，那个是更晚期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待会儿再讲，然后你再往左就隔了一个的那一个小小的第四个叫玉陵，玉是富裕的玉，再往后他的儿子明宪宗的陵茂陵，还有他孙子的泰陵，还有他重孙子的康陵，就一直沿着这一条山谷往西依次布置了，所以你看四往左是五往里是六，然后六的左边拐到最深处的地方是七，就是明武宗的康陵。那康陵咱们刚才提到武宗是没有儿子的，是他的堂弟从湖北过来继承王位的，所以他的陵墓选址就没有那么的用心，他整个是进入了另一个更外圈的山的体系里了，等于就没有完全的在天寿山的这个山谷里了，所以他康陵的位置是最偏僻的一个。
嗯，所以就是他的堂弟来了之后也哎，这人怎么这么不地道，就是 也没有说好好的给人家发送发送，就直接往这个最远的山凹里面一塞就完了。
对，但其实你看泰陵就是六号最北边那，它已经出了那个山谷了，其实就是这条山谷其实已经没什么可修的了。所以我觉得那嘉靖皇帝的逻辑是，那你们之前一直往西修，就在西边给你找个地方差不多就得了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嘉靖自己他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等于就
过分了。
对，没有往西发展，完全是往东发展了，等于就是我们回到主神道，刚才你说的好像跟他是一个正对着的关系的那个地方，等于就是天寿山靠东边的那个山峰脚下最大的陵墓，就是嘉靖皇帝的永陵。因为他自己是外来的藩王，包括他之前在追封自己皇帝，然后清理北京的文官集团等等，做了一系列的改革的动作，所以陵墓应该也是他体现自己权威的一种。明代最大的十三陵里最大的这几个长陵、永陵和定陵是皇帝生前修的，其他的陵墓都是皇帝去世后再修的，等于就是嘉靖皇帝他生前就给自己，而且他自己决定要按照永陵的规模给自己建造一个规模很大的陵墓，选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体现出一些他自己的权力上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就导致了永陵是比之前他的那些什么叔叔大爷祖爷爷什么的规模要更大的，仅仅比长陵小一点。
他生前就决定按照永陵的
对不起，长陵的规制，按照他老祖宗按照朱棣长陵的规制修建永陵，所以这个就导致它的规模很大。然后等到永陵修完之后呢，哎，它就跳到了昭陵，就是明穆宗的陵墓，就跟它对称，跟它对称那个大陵南边有一个小一点的陵墓，那是几号啊？
九号，
那个是昭陵。昭陵呢，这个陵墓的建筑其实是嘉靖皇帝打算把自己的生父，就是咱们刚才说湖北钟祥的显陵里的墓主，把他迁来北京埋葬的，迁来北京的皇陵去埋葬，所以他在就是九号位这个地方选址修了一个陵，应该是修好了一大部分了，因为他的生母是在北京去世而且入葬了。但是后来他自己去湖北转了一圈，觉得显陵的风水是比十三陵的这个九号位要好的，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迁葬的想法，把显陵重新的大大的修缮了一遍，所以这个地方等于就空下来了。空下来之后，嘉靖皇帝的儿子去世之后，把这块废物利用了一下，就变成了今天的昭陵。然后昭陵之后就是明神宗朱翊钧，朱翊钧也是，但可能这说起来就有点长了，总之就是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皇帝，但是他又不像他爷爷那么有魄力，或者那么杀伐果决，或者当时的官僚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再那样做了，但是总之就是一个有一些想法但又有一些窝囊的人。然后他也是在生前就给自己建了这个陵墓，就是定陵十号位这个，而且是基本完完全全按照永陵的规格去建的。所以永陵和定陵是十三陵里最特殊的两个陵，你记得昨天咱们看那个石碑的样子都不一样，然后包括 对它的材质也不一样，规模更大，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两个。但是到了神宗以后呢，明朝就已经走下坡路了，而且十三陵陵区里好位置基本都已经用完了，所以你看十一号位就是那个夹在二号位和四号位中间的那个，刚才我们说先跳过去的那个庆陵，
对，
那个就是神宗之后光宗，光宗只当了一个月就皇帝就去世了，所以当时的明王朝他要发两个国丧，一个是神宗的，一个是光宗的，还要修光宗的陵，等于就特别的混乱。而且当时明末有三大案，一个是弘完案，弘完案就是直接导致光宗去世的，他吃了道士进贡的弘完，对，吃了第一颗红光满面，觉得自己康复了，然后吃了第二颗，吃完第二颗立即就死掉了，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挺击案，就是明末的时候，那个万历皇帝想立他的三儿子当太子，但是大臣不同意，最后只能立朱常洛，就是后来的光宗当太子。然后光宗在故宫里，当时在慈庆宫住，有一个人拿着大棒进去就要揍他，但是到最后也反正就觉得是郑贵妃的人，就是三儿子他亲娘的人，但是最后反正也没查出来。然后最后万历皇帝的一个遗选是，
这画面是无法想象、
然后最后万历皇帝李选是又赖在乾清宫不走，就是皇帝已经换波换两波了，他还非得不走，等于就是最后明末政局处在一个特别混乱的状态，然后也没钱去修陵，所以11号位本来是英宗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就是英宗被蒙古人抓走之后，他给自己在十三陵里预先修好的一个陵墓，而且他的皇后去世之后已经在里面安葬了，然后英宗复辟之后把他给废了，把他这个陵也给毁了，所以到光宗的时候没办法又把这个被他祖宗毁掉的陵墓收拾收拾重新用起来了，等于就形成了今天的十一号位，就是那个庆陵。然后十一号位之后就是，
哎，那你说还有第三个案是什么，你得把它说完。
就刚才说李选是赖在乾清宫不走，叫移宫案，移动的移，宫殿的宫，就是有这三大案，就很混乱。然后等到光宗的儿子，就是天启皇帝，那个魏忠贤的那一会儿，天启皇帝不是魏忠贤，
咱就说，
对不起，宦官专政的那一会儿，搞党争什么的，又是特别乱。等于他去世之后，这个地方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地儿了，所以你看它就是卡在永陵的后面一个特别特别憋屈的地方。你看哪个陵的神道是那么着拐弯的呀，就是被一个陵整个挡住了，特别特别不好的一个地方，窄窄的一个山谷里修了他自己的德陵，而且德陵修建的时候明政府已经没钱了，所以当时还是找的那些地主豪强乡绅大臣等等捐的钱去修的。然后到天启之后，就是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了。崇祯皇帝就决定了他要另选一个陵区，其实就是在河北遵化，但是他没有在生前去修自己的陵墓，然后农民起义军就把明朝给推翻了。他最后的陵是在非元寝，就是非坟的部分西南角的13号位，那个是他的很喜欢的一个田贵妃的墓。等到明王清兴以后，他们决定按照皇帝的礼仪把朱由检葬在十三陵里，但是又不打算给他新修一个陵墓了，等于就重新打开了田贵妃的地宫，把崇祯皇帝和皇后也棺材也塞进去，然后把地面建筑稍微修整了一下，变成了所谓的司陵，偏居在西南角的一个。那崇祯皇帝本来给自己选好的陵区后来就成为清东陵了，就是河北遵化的那一片。所以这就是整个十三陵皇陵部分的历史，哎，太长了。
那没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必要。如果不说的话，只是把这个图甩在我面前，一眼看过去会懵，
乱七八糟。
对，那么除了你刚刚说过的这个带着编号的这一串陵墓之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图上还有很多小小的这个四方形，这些是啥呢？哎，我这个我不能假装自己不知道，
太刻意了。
对对，太刻意了。
你知道？
对，
你知道。
我吐槽一下我自己。好，所以这些是啥？
这些是陵建，就是我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那些守陵宦官，他就会住在离陵很近的地方，基本方形的一个外圈墙、里圈墙、两圈墙。里圈墙是一个仪式性的建筑，是他们使用的像衙署一样的东西。然后外圈墙又用隔墙隔出很多小院，是他们真正居住的地方。
那它是每一座帝陵都配了陵建吗？陵间？
对，除了司陵没有，每一座皇帝陵等于是12个皇帝陵的陵间，然后还有一个很特殊是皇后陵的陵间，在哪儿？24号，20几号位啊？他好像没写耶，叫道陵，
哀悼的道，就是我们昨天经过那个道陵村是吗？
对对对，那个是嘉靖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哎，嘉靖皇帝这个人就是有一些问题。当时他跟皇后在一起喝茶，皇后怀着孕，然后有一个宫女把茶端上来，他要去摸那个宫女的手。这个时候他可能20多岁哦，一个20多岁的男的当着自己大老婆的面摸别的女的手，而且老婆还在怀孕，然后老婆就很生气。老婆很生气之后，皇上看老婆生气了，他更生气，然后就甩袖子就走了。然后皇后就很害怕。很害怕之后好像就流产了，因为流产死掉了，然后皇上就很愤怒，他就把他给废了，没有按照皇后的礼仪去埋葬。因为按照明朝的礼制，皇后都应该葬入皇陵的，这个和清朝不一样，清朝皇后是可以有自己独立的陵墓的，但是明朝的皇后都是葬入皇陵的，所以他就不要这个原配皇后葬到皇陵里，他就在西南角非坟的地方给他修了一个
世宗非坟。这个24号这个
不是这个是他其他妃子的坟，那个就叫道陵。
哦，
可能没标出来，等于修了那个道陵，因为是皇后的陵，所以它本质上还是和其他的妃分不太一样的，等于又给道陵配了一个陵监，所以十三陵里有十三个陵监，但是是十二个皇帝的陵监加一个皇后的陵监。
嗯，因为我听你之前的节目，你就说到这些陵监到后面慢慢其实演变成了一个个的自然村，就是到今天这些陵监原来的范围内也是住着人的一个一个村子，咱们昨天也经过了好几个，但是呢永陵旁边的陵监是没有了对吗？
是定陵，
但是定陵旁边的陵监没了。
对，定陵这块就和明清的更替有关系。一件事儿是当时李自成他们来北京是从西边过来的，所以就是离西边这个山谷最近的定陵和昭陵就都比较遭殃，就被烧掉了，所以今天咱看昭陵的石碑整个是碎掉了的。
对，
这个是因为战争原因的自然损毁，然后另外就是人为损毁。当时明末的时候，就是女真在东北兴起的时候，神宗皇帝就很迷信嘛，他就听大臣的建议要破了女真人的风水。那女真人之前就是金朝的皇帝，就是女真人嘛，金朝皇陵是在房山的，所以他就让人去把金陵给毁掉了，等于后来满族入关以后呢，为了报这个仇又把定陵彻底的给毁掉了，也没有让人去供奉定陵，就是其他的皇陵都有人，哎，破音了，都有人宦官去供奉，但是定陵就没有，所以定陵监也一直没人用。慢慢的，我记得那个顾炎武写的《昌平山水记》，他就记载了定陵和定陵间那块特别荒，然后又是黄瓦又是黑瓦，已经是一片遗址了，所以就没有定陵村这个东西。然后最近几年他们十三陵地区做土地流转，把定陵间这部分土地从当地村民的手里给收回来了，作为一个文物用地了。然后我们之前去看他那个陵间里的主体建筑的地基还在，所以如果有机会以后做考古的话，应该还能有不少的发现。
嗯，那么现在刚刚你给我发这个地图上的十号定陵旁边，就是东南角的这个小方形，它更多的是一个示意的作用，就是这儿原来在这儿，但其实啥也不剩了，甚至不是一个自然村了。
对，这个图上的方块都是示意，因为后来慢慢的那个村子就长出来了。
嗯，
就人口一多它就长出来，所以它现在不是一个一个的了，它一片一片的了，你如果打开那个卫星图看的话。
那咱们昨天具体的路线呢，从西边进来了之后，我们是从西南方向进来的对吧？
对，西南。
嗯，西南方向进来了之后先去了司陵，一来就是司陵。
对，嗯，带路党指了一个特别不好开的路呢。
沿着这个西南角，就是妃子坟的妃坟这一块儿，我们往东北去，这儿有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小山坡，从这个沟里过去，
对，
来到了昭陵，然后到了定陵，然后到了长陵，然后看了神道，是这么一个路线。
对，我们绕了一小圈呢。
对，其实昨天一开始看到的这个司陵，以及它旁边的那个和崇祯皇帝一起上吊殉国的那个王纯太监的坟也在他旁边，那块还挺有意思的。
嗯，为什么呢？你是喜欢这种村落的感觉吗？
对，因为我们从高速上下来往村里一钻，我就觉得哇，开心，熟悉的河北农村的信息扑面而来。而且确实和你说要去景区的那个劲儿就很不一样嘛，旁边种了很多果树，小狗也很乖，也不冲着我们叫，开着开着突然间面前出现一座碑。嗯，但司陵它是不能进去参观的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开放的一共只有那几个地方，就在外面绕了一圈。外面绕了一圈呢，就发现这地方连文保碑就任何东西都拦的那叫一个严啊。哎呦，
嗯，
是因为他之前几年遭过贼？
我怀疑是，就是几年前那事儿闹得还挺大的。他那个司陵里头啊，他虽然地面建筑没了，但是石刻还在。然后皇上那个墓前头会有五供，就是一个香炉、两个烛台、两个花瓶。司陵的五供比较特殊。
五供是这两个字，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供是贡品的供。
对对对，这两个字。司陵五供比较特殊，也比较漂亮。当时有贼是把两个烛台还是两个花瓶给偷走了。就你很难想象到21世纪还有人去在北京去盗墓，但是他就偷了。对，然后偷了之后呢，其实他们十三陵自己已经发现了，但是他没往上报，然后后来是爱好者给捅出来了，警察才去破案，最后还给追回来了。而且司陵吧，其实他那地方周围是没有村落的， 就是你看万娘坟之类的，边上都有村子，人多一点就比较好。思陵这儿可能孤零零的，他就放一个值班的人在这儿，有时候可能顾不过来，所以他等于就围得特别死。我觉得啊，可能跟这事儿有关系，可能也可能跟他这个地理位置有关系。
甚至连旁边的那个太监的坟也围得，他围到你从正面完全看不见，拿铁皮挡起来，只能从侧面的缝里面稍微瞅瞅。就是这种管理手段，就如果说是因为害怕遭贼把这个围起来的话，当然我也可以理解你为了保护，但是另一方面我
说前头你为什么要挡铁板呢？其实你拿那大铁栅栏，他那石碑也搬不走，我不知道为什么挡一大铁板。
嗯，然后另一方面更加离谱的是，为什么有人偷这个呀？
对，
我甚至据说连他们那个文保碑都会被偷，我就你偷这玩意儿干啥呀？
反正不知道，而且这玩意儿这么扎眼的东西，哎。
对，你偷回去肯定是没有办法流转的，尤其是禁止文物买卖的那些国际公约慢慢的越来越成熟了之后，这些东西是出不了手的。我不懂偷这些人，他我只能我代入了一下这个脑回路，感觉只能是真的是可能是疯狂名粉偷回去自己搁家放着。
这可你今天要得罪名粉多少次？
然后往前从这儿离开之后，我们顺着这条小路，就是往东北方向开，来到万贵妃坟，他们现在叫万娘坟。这地方也是有点离谱。它首先它是这样，它是在这个万贵妃坟的。我姑且用坟圈的这种土词儿，就是那个，因为那个坟四周是有围墙的嘛，就是这个围墙里现在是住着人家的，有很多人住在这个里。
这特别特殊，就是你看西南角有这么多的妃坟啊，没有一个是坟圈子里头住人的，只有万娘坟是这样。
为什么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这可能是历史遗留问题。他那个坟圈子其实挺大的，
咱们说是说坟圈子啊，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小村子的那个规模，就是不是说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小院子之类的。
对，它那个可能得是小两百米见方的一个规模，然后本来里头就是个小殿和门，没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把这个墙给利用起来了，就当成村子的村墙了。反正就住满了人，
那个墙保存的还挺好的，看上去确实是一个正经墙呢。
嗯嗯，是
这话说的。我们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地方正在想要往这个旅游开发的方向去，然后呢他开发的这个思路也非常的神奇，他把它搞成了一个爱情主题的景点。我就觉得真是非常的迷幻。那么它为什么是一个爱情主题的景点呢？
哎，就要歌颂一下宪宗皇帝和比他大17岁的奶妈万娘娘的爱情故事了。OK， 对不起，他不是他的奶妈哦，因为这个也跟宪宗皇帝的童年经历有关系，因为他父亲是英宗，英宗不是被俘虏了吗？英宗被俘虏之后，他的弟弟朱祁钰即位之后，其实对英宗的家眷不是很好。本来英宗是立了太子的，那个太子就是朱见深。然后当时北京立景泰皇帝的时候，那个意思也是说，你就是以后还是要把皇位传给你的侄子，就是朱见深的。但是朱祁钰即位之后就把太子给废了，然后废了之后就立了他的亲儿子当太子。当时朱祁镇就是他哥哥被放回北京之后，把他圈禁在普渡寺那个地方，你昨儿是不是去了？
嗯，经过了。
对，那个地方当时叫南宫，南就是东南西北的南。然后那个宫殿外头呢有一棵树很大，然后朱祁镇就是英宗皇帝有点胖，就喜欢在那儿乘凉，但是他弟弟怕他这个树和外头的人里应外合什么的，就把那树给砍了。对，所以就是对他哥不好。然后英宗的原配皇后前皇后很想她的老公，当时被俘虏之后她又在宫里天天哭，想拿钱去贿赂人什么的，总之就是过得很惨，最后把眼睛哭瞎了。所以就是整个英宗被俘虏之后带出了一连串有一点悲惨的故事。那个时候朱见深很小，他相当于可以依靠的人就是他的这个比他大17岁的这个宫女，后来的万贵妃。所以应该是在他童年长大的这一段过程里，他俩就处成感情了。处成感情之后，朱见深即位之后，他就立了这个万氏当，是不是一开始就是皇贵妃了？
哦，一开始是封的贵妃，后来是封的皇贵妃。
对，就是一般没听说这种谁一开始就封个贵妃，怎么着不也得从妃慢慢的往上熬吗？
电视剧。
我怎么跟我跟一个老太监在讲宫里的故事一样，我觉得。然后当时宪宗朱祁镇朱见深的原配皇后看这件事特不爽，然后他又找了一个由头把万贵妃打了一顿，然后皇上特别生气，就把皇后给废了。所以就是他和万氏的关系好到了这种程度，
这真的是电视剧级别的情节。
对，而且万贵妃坟应该是十三陵陵区里第一个自然死亡的妃嫔被葬进来的。因为你看当时长陵两边是有东西井的，但是东西井就水井的井，东西井我们现在认为是殉葬工人集中埋葬的地方，就是明初特别的不人道，他们皇帝死了之后，皇上的那些工人是要殉葬的，然后殉葬之后是集中埋在东西井，然后再往后县陵、景陵、玉陵都没有妃子，就是这几个皇帝的妃子埋在陵区里，然后只是到了宪宗的时候，万贵妃是第一个埋在皇陵陵区里的妃子，所以也说明皇上特别喜欢她。万贵妃后来走了之后没过多久，皇上也就伤心的去世了。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
真的是爱情。哎，你看他比皇上大17岁，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是58岁，皇上去世的时候只有41岁，还是很年轻的一个时候。
对，所以现在你现在如果去的话，万娘坟的那个院子里面有两棵树，还被铁栅栏拦了起来，叫夫妻树。夫妻树前面还有人搁那儿许愿，有还真的有个小牌牌，上面写着谁谁谁我爱你什么之类的。我就哈，因为我当然了，这个爱情这件事情是非常难讲的，它有非常丰富的存在形式。那我就觉得，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许愿，说咱俩爱情永葆青春，天长地久，它你得是多么具体的一种形态的爱情，才能在那儿许，就是比较恰当的。
我要笑死，具体骑行的爱也。
对，然后从这儿走了之后，咱们往那个继续往昭陵的路上，其实还经过了不少。然后因为我在开车，就柏芝就一直在给我指啊，那个这是什么，那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还是有一些左右经过的。那个如果大家来的话，倒是可以下来看一眼，但你也只能从外面看一眼。
嗯，对。
昭陵的话小小的，而且呢是为了发展旅游，所以所有的地上建筑重新建过，对吧？你跟我说。
对，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嗯，但也挺好，就是尤其是你带我们参观这个顺序，一上来先看他看了一个80年代重建，但是是按照他原来的那个规制，就总的来说按照他原来的规制去重建的，所以我们先看到了一个比较完好的明朝的帝陵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就等于说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算是个预习。
嗯，就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那所以它大概是一个啥形状呢？
它在中轴线上说啊，最前面是一个碑亭，那个碑亭里会有一通空白的石碑，就是无字碑。然后碑亭后面呢是一道河上三座桥，大多数陵墓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再往后就进入到了所谓陵墓本身的部分了，它的正门叫陵恩门，是一个木结构的三开间还是五开间的一个木结构的门。进去之后正对着它的就是陵恩殿，就是以前祭祀用的享殿，两边有两个配殿，这个就是前院。然后前院的背后是三座琉璃花门，就是三个砖砌的但是用琉璃装饰的那么三座门，就叫三座门。过了三座门之后就进入到后院了，后院就是很 monumental 的那种感觉，就是真正是给死者的一个纪念碑的感觉。你要先过一道二柱门或者叫菱形门，就是两个柱子是石头的，然后在两个柱子之间用木结构去做了一个木板门，这个叫菱形门。过菱形门之后是刚才提到的五供，全部是石刻的，底下是一个供桌，上头中间是香炉，两边是花瓶和烛台。在这个五供后面是一个很高的我们叫方城明楼的东西，这个东西最早就是一个门，你可以想象一下天安门，天安门把它两边往里挤，挤得很窄之后底下是一个城台，上面是一个小小的城楼，这个就是所谓的方城明楼。然后上头城楼里会有一通石碑，那个石碑叫朱砂碑，因为它表面刷红，或者叫圣号碑，因为这上面写的是墓主人的称谓，是庙号加他最主要的谥号。你比如说定陵就是神宗是庙号，显是他最后的谥号，神宗显皇帝之陵，就是某宗某皇帝之陵这个碑。但是咱又说它是个门嘛，所以你也可以进去。进去之后呢是一个小院子叫哑巴院，正对着这个门洞的是一个红色的影壁。
它就叫哑巴院。
就叫哑巴院。 对，因为它就是憋着说不出话，象征着地面的结束，这个影壁后面就是一些你可以无限幻想的另一个世界的空间了。它也是一个挡土墙，就高高的把整个坟头的土挡住，然后你可以从刚才明楼的两边有跑马道，你可以上到城墙上，你可以沿着那个坟头转一圈。所以大概陵墓中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是这些，然后在它之外会有一些附属建筑，比如在碑亭的右，就是咱们如果上北下南的话，大概是右手边，就是东北角方向，它重建了神库神厨，就是制作祭品的地方。原本在这附近还会有一组叫祠祭署，祠就是祠堂的祠，祭是祭祀的祭，署就是衙署的署，它是一个掌管祭祀的一个外派机构，会放一些祭祀的东西。然后再往外就会有陵间，但是今天昭陵的陵间已经没了，边上那些村落原先就是陵间的地方。然后可能还会有神马房，诶，神马就是那个神马啊，神马都是浮云的神马。
好
烂，原先
但是等，所以是真的活的马。
对，真的活的马会养在陵墓的周围，拿石头砌的一些残墙。神马房现在剩的很少。
哦，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养马呀？
诶，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很神奇，好像就是那些太监带着工人去养。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完整的看了这一套，并且呢，在享殿里面，他还布置出了一个秋季祭祀的祭品陈列图。
嗯，
一共四张大桌子，中间分别摆着这个皇帝、皇后，三位皇后，皇帝和三位皇后。
对，中间两个牌位比较大的就是皇帝和他的原配皇后，然后另外两个皇后是后来追封的皇后。
四个灵位，然后每人面前摆了一大桌子吃的，我没有别的词儿，
美食
啊，还有什么三牲之类的。两边有这个一些乐器，古乐，有编钟啊、鼓啊，什么都有。这个是秋季大祭的时候的样子，做了一个还原，这个还挺好的吧？我以前没见过，但是呢，后来博士跟我说，他并不是就是一年到头都是这个样子，只有在大的祭祀的时候才会把这老几位的这个灵位、这个牌位给请出来。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其实是被安放在这个隔山窗户后面有一个小亭子、小轿子，那叫什么？
哎，我还真不知道那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小亭子吧，类似。它其实那个一个大房子里，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就是大房子大厅，后半部分它拿那个隔扇给围起来，围成几个小隔间小暖格。每一个墓主，就那个神主那个牌位，平时放在那个小隔间里的。然后那个隔间也不是一个隔间就完了，它那个隔间里头又盖了一个小房子，可能就当是个小亭子吧，放那小亭子里。
就从这儿开始，我已经觉得这种仪式感，我已经开始体会到仪式感了。就越往后走，过了这个灵星门，看到那个十五供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十五供，因为它是中间香炉，两边是这个花瓶什么的嘛。那么，对，我就想说，是不是祭祀的时候这些上面也要放东西啊？香炉里要点香，结果它并不用，它就真的只是摆在这儿。
对。一个模型的概念，
对，但是它就像这样来到真正的只为逝者服务的冥器的概念的时候，它立刻就带有了一层黄泉下的色彩，然后那个仪式感咔一下就上来了。就是这个东西虽然说不需要你去给它点香炉，但它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嗯，
然后这个地方这明楼是咱们这一趟第一个上去的明楼。我一边往上走呢，我就觉得确实果然都是他们老朱家的，就和紫金山上的那个真的是就是一套的，非常的相似。而这里面的很多区别吧，因为不同皇帝的这个皇陵，他们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很多值得一提的区别的。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你在这个后来我们参观这几个陵的过程中，你慢慢的跟我讲每个有什么特点的话，我是没有办法那么快的体察到，我会觉得哦，好像都一样，只不过有的大点的小点。
对，就你上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诶，这楼长得一样，然后我上去了，但其实上的方法千千万，你可能平时不太会注意到。
对，有的是从两侧绕上去，有的是先穿过门洞再左右走，有的是在这个城楼里面就左右走就上去，对吧？都不一样。
对，就很有意思。
昭陵的做法和孝陵就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先穿过这个城门楼子，然后再上去，这么一个感觉。离开这儿之后，咱们来到定陵，也就是万历皇帝的，
对，他儿子的陵，
也就是再往东北角来一点，
对，
我们沿着他陵前的这条公路开过来的时候，远远一眼望过去就觉得，嚯，这个气势就和刚刚的不一样。它不光是大，而且它的那个山势，因为我们几个人都不是研究风水的啦，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作为一个外行人，你也可以立刻从你眼前对着你的这片山势感觉到它这个气势的不同。你有这个感觉吗？
对，我很喜欢十三陵，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山，它那个山我觉得更陡一点，它不是那种比较平的山，它真的就是很陡。这个皇陵又就刚刚好修在山脚起坡的地方，所以它和那个山的关系又很近。然后你过来的时候就完全，而且定陵地面的建筑都没有了，所以你直接能看到它那个很高的纪念碑一样的明楼，所以就是你看到一个明楼是它的墓碑。然后背后是一个巨高的山的山尖儿，就特别还挺壮观的。
是很壮观，我觉得你刚刚这句话可能要再讲一下，因为昨天其实我听你说了好几遍才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把整个这个明楼，包括它下面的方城，以及上面的这个城楼上的建筑，称为一个纪念碑，
对，monument，
或者说 monument。而
对。
当你在这么说的时候，你指的是整个这套东西，而不是上面明楼里面的那个碑。
对，不是那个碑，它其实不是那个碑本身是纪念碑，它就是把整个这个城台和城楼整个建筑做成了一个 monument。
这个地方虽然说地上建筑没什么了吧，但是它可能是，但它参观起来会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是唯一一座经过考古开发的明朝的帝王陵。
对，它是明朝。当然，思陵之前被盗过不算啊。就是明朝这些皇上很幸运，他们的地宫都没有被打开过，然后只有定陵是被国家主动考古打开的，所以这个很特殊。
当时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
当时呢，主要是郭沫若老先生他想挖一挖长陵啊，他觉得可能永乐大典在长陵里，然后他就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是一个明史大家了，他们就一起找了周总理说，哎，总理您看咱要不然看一看，然后总理就批了之后，但是长陵太大了，你根本不知道从哪开始
长陵的大，我们一会儿再说。长陵之。
挖，对，所以刚刚好就是。很巧的一点，那年北京下雨，把定陵角上的一部分冲塌了，把当时入葬的墓道口给冲出来了。
就是今天咱们去参观的时候，还能看见这个墓道口。
对，就是在它明楼靠南的西南，但其实是正南方向的那个墓道口给冲开了。然后他们一看，哎，这个线索很明确呀，咱要不然就先试试把定陵打开，然后根据定陵的经验再去挖长陵。所以本来是。大家没有那么想挖定陵的，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有一条线索，大家又开始了。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国家力量的专业考古队，还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找到墓门在哪儿。他们挖了三条探沟，
这我很意外。
对，第一条探沟就是在那个冲开的墓道口那个地方，第二道探沟是沿着这个走向往里，应该是在第二道探沟里发现了一个小石牌，上面写着"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多远多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历皇帝他的皇后先去世了，所以当时有一个先入葬皇后的过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是说这个东西修好之后，反正就是他有一个在皇帝入葬之前先把这个地方给关起来的动作，然后为了方便以后真正的墓主打开，就在这地方放了一块小石碑，去标记这个地方离墓门到底有多远，是为了方便当时的丧葬的工作顺利进行的。但是当这个工作结束之后呢，这个碑又没有被拿走，所以等于当时考古的工作者发现了这块碑之后，就按照这块碑的指引挖了第三条沟，然后就找到了墓门的位置，所以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它现在不仅打开了，而且咱还可以下去参观。
对，
当时打开了之后，里面的保存状况应该说是很好的，因为从来没有被惊扰过。
对，就是完完全全是几百年前关上的一个状态。就是第一件事儿，就是当时运棺材的那些大车进去，他为了防止车把铺地的那些石头压坏，他们是垫了一层木板的。那层木板，当他们完成了这个放置的动作之后，居然没有把木板都收走。所以考古人员进去之后，那个木板还是铺在地上的。另外就是这个地宫里面有宝座，宝座前面要点长明灯嘛，所以考古人员进去的时候，长明灯里的香油还是在的。 所以就完完全全是一个特别完好的状态。而且很值得一提的就是，文献里不会记载皇帝是以什么样的姿势被放在棺材里的。所以定陵的考古就发现，至少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和当时的道教信仰有什么关系，但至少万历皇帝他并不是直挺挺的躺在里面的，而是侧身那么着蜷顾着，把自己的身体摆成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姿势的。所以这个是如果你去一个已经被盗的墓葬里，是完全没有机会得知这些历史信息的。而且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就是入葬的时候很慌乱，当时的大棺材怎么说掉到地上了，就是没抬稳，邦基磕了一下在地上。所以考古发现的时候，万历皇帝并不是完全侧身躺着，而是被震了一下之后有一部分身体仰过来了。
嗯，昨天博志给我表演了一下那个动作。
对，我现在一边说一边在表演
那种绝世手金钗。
对，如果你去网上搜一下，能搜到当时开棺的一个照片。
嗯，
这些信息真的太宝贵了，如果不是主动发掘的话，你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应该主动发掘啊，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你刚说这个棺材磕一下这事儿是什么文献？这怎么文献上还写这事儿啊？
对，我有点忘了。哎呀，这是不是野史？但应该不是野史，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我回去找一找吧，如果找到发给你。
好的。我们现在进去参观，其实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做的比较早，我们现在下去参观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它为了方便大量的游客在这个里面穿行，其实对于内部的布置和构造是做了一些改动，棺椁以及那个随葬的箱子本身放的都是复制品。
嗯，
是说了，但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啊，你得非常主动的自己去看一些信息才能看到，有点让我觉得很可惜啊，就本来它是完全可以做到一个极度的还原，但是并没有。我想如果这个工作是现在做的话，肯定是尽量把它往那个原始状态去保存的。
嗯，
举个例子吧，咱们现在下那个楼梯也非常的厉害，那个楼梯要下27米，就是如果按3米一层的话，大概是就是下你要下9楼，从那个楼梯就转来转去，而且步行梯啊，转来转去那个缝里往下看，你就觉得怎么深不见底，有一种来到了南京牛首山的感觉。下去了之后，它并不是从这个正门进去的，而是从西边的一个配殿进去的。
对，我先说一下这个地宫的布置吧。
哦，好好。
地宫中轴线上有前中后三室，前室和中室都是竖向的长方形，然后后室是横向的长方形。在中室的两侧又有两个配殿，西配殿、东配殿也是竖向的长方形，所以我们是从西配殿那个竖向长方形的上头，就是它那个顶面最靠侧边的一个地方下去的。但是这个地方我怀疑也是后来就是旅游的人多了之后才重新打开的一条入口，因为考古工作者就是从正门进去的。
嗯，
所以应该在一段时间里大家就是正门进正门出，后来可能是觉得这样人太多会堵着，重新开了另一个门，这是我的怀疑。
进来了之后，我们右配殿里面啥也没有。
对，两个配殿里都是没有，但是他修了棺床，但是棺床就是没有真正的棺材在那儿。
本来它的作用理论上说是用来安放这个陪葬的人的棺材，对吗？
对，但这也是我们的推测，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早期的明陵的考古去证实这件事儿。现在推测就认为东西配殿可能是放那些殉葬工人的或者陪葬的工人的，
但这儿没有。
对，后来没有，就是殉葬制度废止之后就变成空房子，完全是一个制度性的作用了。
嗯，好奇怪，这个奇怪我其实是从这一开始就一直延续着的。然后我们进入了这个中殿之后呢，它有三个，真的就是如果你不告诉我它是这样，我就会以为这玩意儿是从那种什么曲阳石刻石雕厂里或者是什么乡下土老板的那个院子里搬过来的三个。
哎，土老板刻不好，这刻不了这么好啦，特别特别好的。嗯，
刻是是是，就是刻的是挺好，
是是是，
但这个东西本身看起来非常的土。三个那个汉白玉沙发吧，我只能说是吧，这东西叫啥，灵座
神座啊，哦，它叫神座，
神座
考古报告里叫神座。
嗯，在这个神座的周围也摆了一些各自的配套的东西，比如说左右各有一个小茶几，这个小茶几上放着是它的
侍侧和侍宝。
对对对，侍侧和侍宝。就是皇帝是没有墓志这个东西的。
对，它是一个，哎，我给你发了个图，你可以对着看一下。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皇上是没有那种，就是墓志就是两块石头，方形的大石头嘛，但是皇上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大印，还有一个册， 就是所谓的侍册和侍榜，侍就是谥号的侍，上面写着他的谥号是什么，然后那个册上可能会多写一点东西。
对，然后他前面摆了一个青花大纲，那个大纲看着也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那个里面的气氛太游客太景点，然后所有东西上都被撒满了钱，就是而且是纸币，你知道吧，就是一块的五块的花里胡哨的全是钱，我看到还有好多张那个1000块的韩元就是撒在这个上面。
嗯，
那个气场就觉得他，我知道他是真的，但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假啊？他们本来出土的时候的那个白发也不像现在这样，他本来的白发是这个皇帝在中间，然后这是两位皇后左右各一个，对吧，现在为了方便这个游客穿行，把它全部都挪到中间一条竖线上。
嗯，
我就是想吐个槽，
反正就是气氛吧，因为你现在底下人一多就有点闹哄哄的，然后确实就是像你说的撒钱的太多了，就是什么钱都有，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把钱撒在这儿。
对，在这儿给钱的点到底是什么？而且我看到韩元的时候真的笑出声，来自韩国的名粉，就是他们真的是对万历皇帝的感情
什么鬼
非常的深，他不光是在这儿撒了钱，他在他的那个棺椁也撒了钱，他就是所有能撒钱的地方都撒了钱。然后到了这个安放棺椁的这个后殿里面的时候，就这些应该就完全都是复制品了。
对，后殿里的所有你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复制品。
那原来东西去哪儿了？
哎呀，就是一些伤心的故事。
嗯，
当时考古完了准备开放的时候，后来迁过来的是孝端皇后还是孝敬皇后，我已经忘了。
孝敬皇后吧，好像是。
孝敬皇后是吧，那就是后来迁葬的孝敬皇后，因为最开始就是王宫妃，最开始是以妃子的礼节安葬的，所以她的用料就不那么好，棺椁的用料不那么好，可能再加上迁葬之类的一折腾，打开的时候他的棺椁是已经腐烂了的，但是万历皇帝和他的原配孝端皇后的棺椁还是很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的。但是当时准备开放的时候呢，那个开放的人就，哎，咱也不知道人怎么想的，反正人可能是想做一个更好的呈现吧，就做了一套复制品，然后就把原本那个原始出土的万历皇帝和他皇后的棺椁扔到后山坡里去了，就扔了，对，甚至不是放在那儿，而是扔了。然后当然接下来就是一些故事了。那个故事就是村民们看到这些板子，就是上好的楠木板嘛，拿回家里做了大衣柜啊，做了衣柜之后，后来家里孩子躲猫猫的时候躲到衣柜里，把自己扣到里头憋死了。所以大家就是说这个是皇帝的板子，平常人是不能用的。
这句话的槽点实在是太多。
对，这个故事本身处处都透着荒谬。
嗯，
从扔这个字开始就全部是荒谬。但是那个村民的故事，我是之前看一个杂志，就那种杂志文史部分的那种文章里看到的，所以我不确定它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是扔掉这件事情应该是真实的。
嗯，那么这老几位呢，就是这个毕竟他们都还打开的时候是在里边的。
哎，这就是更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了。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66年当时昌平这边也闹得很凶，然后当时红卫兵就在定陵门口，大红门门口那个广场上，就是今天你进门的那个地方的广场上，举办了一场批斗大会，然后把万历皇帝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拿出来批斗，当然还有一些画像啊，诶，那个画像好像是后来就是研究者根据他们的样子画的画像，拿出来批斗完了一把火给烧掉了，所以今天他们的尸骨已经没有了。
就是这个事儿，他就是我不展开了，我就不展开在这儿吐槽。所以你知道我在参观这个十三陵，就是从定陵开始包括往后走的时候，他的荒谬感我觉得对我来说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好比说定陵就前面我们说那个万娘坟它变成了一个这个爱情景点嘛，定陵这儿现在变成了一个许愿我就问你们在这儿要许啥，咱们也是哪一套信仰系统，哪怕是民间宗教，你跟我扯个靠谱点的说法，这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在这儿许愿，难道就是因为他前面那句谐音梗说定陵就是一定陵吗？
好烂啊
我不懂，你要说你真是你们家家谱存着，你就是老朱家的多少后代，你过来咱还可以理解啊，除此之外我真的就是觉得很荒谬，荒谬。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吧？
大家一定不知道这些事情，对，游客肯定不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是从哪儿把这三个人的尸骨搞出来的？存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的印象还是不是准确的啊？应该就是 挖出来之后应该送到北京的那个，我不知道是社科院考古所还是就是研究古人类的那些地方，因为我看那个文章里写，当时的人还把，因为人骨头一段一段的嘛，还用铁丝把骨头给穿起来了，
嗯，
所以就是当时的研究者还给穿起来了。然后好像后来就是文革开始之后，那边觉得放在单位里不安全，又给转回定陵了。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哦，
那个报道叫什么"风雪定陵"什么"玄宫开启"之类，我不知道今天你搜能不能搜到，我来试试啊。豆瓣上有一本书，就是这个"风雪定陵"，好像就是这个东西。
哦，
我当时是在一个杂志上看到的节选，对，就是这个，就是这本书。
明定陵地下玄宫洞开启 ，OK。
哎，越南，越南是写哦，是写南渡北归的那个越南耶。哦，原来是他。
好的，那就是以上都是根据谢伯之不准确的多年前的印象说的，具体的还得看书。
对，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这个书。
定陵现在还有一些除了地宫之外还有一些可看的东西，有很多可看的东西啊，比如说他在十五弄的左右两侧做了两个展厅，展厅里面摆了一些，嗯，主要是复制品啊，就是从定陵里面出土的随葬品的复制品。
它右边是复制品，左边
有原件也有复制品。
OK OK OK。
它享殿虽然已经彻底不存在了，但是享殿的台基包括它的这个汉白玉的栏杆以及乾隆皇帝对它做的一些改造留下的痕迹也是挺值得一看值得一说的。但这个也就是你得有人告诉你，不然你就会觉得 OK 我就是一个台阶我跨上去然后我走了。
对，就是遗址的展示是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建筑它更直观，你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但是遗址很多的时候你不说你就过去了。
那咱以这个地方为例，你觉得你想跟大家说点啥吗？
就是哎，乾隆老儿对不起乾隆皇帝对十三陵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觉得我对他这些工作的态度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想修也有他自己的小心思都无所谓，那个时候人是没有文物保护的概念的。
嗯，说到这儿我想打个岔啊，
嗯，
为什么清朝的皇帝要去保护平调甚至修缮明朝皇帝的这个陵墓呢？比如说我们在思陵的时候，停好车之后下来看到的第一铺碑就是顺治十六年这能叫什么瞻仰平调了一下，
哎，对，
崇祯皇帝最后安葬的这个地方立了一个碑，嗯，就表达了一个觉得哎这哥们儿其实挺好的，可惜呢运数已尽，现在就沦落到这个地方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对他就是表达一些这样的心情。就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
哎，这跟他们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有关系，就是清朝人希望达到的结果就是说明朝是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而不是被我推翻的，我呢是帮你推翻农民起义军的，所以本质上我和你们老朱家是一条心的，
嗯，
所以他们就会很注重对明代帝王陵墓的保护，也加上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需要笼络汉族人的人心，所以对过去汉族皇上陵墓的保护就成为了一种手段。然后包括对于朱由检的评价，就是崇祯皇帝的评价，就会刻意的把它塑造成是一个很有抱负然后很有志气，但是很可惜他还是年轻幼稚了一些急躁了一些被周围的大臣所蒙蔽的一个好皇帝，而不是像其他朝代一样那个亡国之君一定是个坏蛋，
嗯，
对吧，就是因为他是个好人，但只不过他老祖宗没积德，然后
撒卡，
对，他被奸臣误国然后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然后我是来帮你们平反的，
嗯，
所以就会营造出这么一种态度。他们给那个朱由检的那个谥号叫庄烈敏皇帝，对吧，那你这个字都是好字，
是
都是好字，然后敏是痛，很可惜，啊，就是这么一个人，然后最后对，然后就是等于到乾隆的时候对他做了十三陵的整体皇帝陵啊做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当时也是明末之后这些陵墓疏于管理，慢慢的就都塌掉了，房子都坏掉了，所以当时乾隆五十一年还是五十几年，就是乾隆五十多年的时候整个把十三陵都修了一遍，那些地面建筑已经没有的又给重新盖了享殿和门，主要是中轴线上的建筑，门、享殿、明楼这几个，
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是吧，我就很想知道他的心理活动，就是咱们友善是不是也有个度，
嗯，
感觉事情做到这一步好像很，嗯，好像已经有点超过了
啊，已经有点超过了是吗？就是我觉得他的视角就是从一个 功能的视角，就是一个陵墓，它应该还是一个陵墓的样子，而不是一个遗址的样子。那陵墓最重要的样子就是它中轴线上得有个享殿，得有个门嘛，然后后面那个 monument 你得差不多嘛。所以我理解这个思路就是要保持它作为一个陵墓该有的尊严，然后把它最重要的建筑给你修起来。所以它就主要的工作就集中在门、享殿和明楼。那对于像定陵这种已经都没有了的，在过去战争和损坏里都没有的陵墓来说，就完全就是一个 kind of 重建，
嗯，
原先的享殿给重建了，只不过规模小了点。那肯定，你看定陵那台基那么老大，那对吧，我又不姓朱，我花那么多钱给你建大房子，我也不会记你，那肯定就是盖个小点的了。那但是对于永陵这种地方来说，哎，他之前用那个楠木什么的很奢华，然后房子可能还在，那就是一拆大改小的过程，就是把那个大房子的好料拆走，废物利用，去修什么乾清宫一类的地方了，
就是也是心挺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乾清宫啊，对不起，我今天可能有点飘，一直在胡说八道。然后用那个小点的料去给他盖了小建筑，所以后来大家对乾隆的吐槽就说你拆大改小，偷人家好木头。但是我自己对这件事儿是很中立的，那人家还恢复了你一个皇陵该有的尊严呢。那朱元璋在重庆宋朝也没把宋陵重新修起来呀，对不对？
我就是很想真的知道他到底咋想的，就是这个事情他的考虑，因为也是说起来也挺大一个工程的。
是，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去这个定陵的享殿的遗址台基上去看的话，你能非常明显的看到缩小了一大圈之后，里面又起了一个大概十厘米左右的台子。石台，然后在这个上面有乾隆重修之后的这个住处。
嗯，
但你仔细的沿着这个大台基的四周去看，能看到非常巨型的原来他的这个享殿的住处的样子，包括他这个台子上左右两边有那个红墙砌了上来，那个也是乾隆修的时候给砌上来。
对，就是原先那建筑巨大个嘛，但是他修了之后建筑变小了，你也不能让它空在那儿啊，所以就把两边的墙给延续上来接上了。
当时我们在这个台基上的时候，我就问你，我就说这个原来的享殿的范围具体能有多大，然后你跟我说其实它离这个汉白玉栏杆特别近，就它的外墙的这个边缘可能也就是一人通行。我当时其实很难想象这个为什么要做的这么挤这么满，就完全把这个台基填满。然后直到后来去了长陵看到了，哦，还真是就我就反正就告诉大家了，来了之后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些细节，包括你也提到了这儿有一个你看到了但是你放弃的论文题目，
就是那个雕刻是吧？
你要说吗？
还说呗，大家感兴趣的话，而且可能只是我没有看到有人研究，没准人已经研究了。就是你去看那个定陵的那个石望柱的雕刻，它的风格和长陵就是明初的那种，包括后来乾隆那种都不太一样。然后这一点就和那个天坛祈年殿是一样的，因为天坛祈年殿就是嘉靖时候新建的一组建筑，所以你就会发现嘉靖万历他们两个时候是有一些新东西在的，和以前不一样，和以后不一样。因为你看清末修的那些房子，它的雕刻也不是那样的，我不太好形容它是什么样的，但是你一看你都能看出来它不一样。
它也就是汉白玉栏杆的那个柱头，这也叫望柱对吧？
对，就是望柱。
对，这个柱头大家如果去定陵这儿看的话，你会看到它上下有一条非常规整的勒进去的一圈，有一圈箍，你是指的是这个箍比较特别，
或者说它这个柱子柱头好像戴了个帽帽一样，有一个礼帽的帽檐那么一圈，就那么个东西，而不是整个都是云。
嗯，以及它在这个望柱的圆柱体的外表面的雕花的图案上有一个连续不断的方形的装饰纹路，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
嗯嗯，所以不知道啊，大家如果有研究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因为我已经说饿了，现在已经是中午的11:28。
刚说到定陵。
对，刚说到定陵。救命。然后到了长陵。长陵的话，我真谢谢你给我安排这个路线，就是非常的合理，你知道吧。一个逐步学习逐步深入然后逐步被加深震撼的过程。说到长陵，我真的就是你弄这么大。他到底反正咱就是大，就是咱就已经疯了，我就到长陵这个疯了。
哎，但是更可怕的是可能朱老四没觉得他很大，他可能觉得嗯，不就这样吗？
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朋友们，如果你在南京，你去过一个叫阳山碑材的地方的话，这地方就是好多可能2019年、2020年年初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啊，我当时就也是因为他已经来到了科幻的范畴，所以呢我觉得我的震惊是在 某种程度上是可控的。梁山杯才就是说这人朱老四他想把这个山整个给他就是做成一个碑，然后立在孝陵给他爹立一个好反正好几十米高吧，已经超越了一个人类对于碑这种就一个单体石材建造物应该有的样子。就自己去看啊，朋友们自己去搜一下，或者你有当年的博物志的通讯你可以翻出来看一下。所以如果咱们以梁山碑材作为一个 benchmark 的话，那确实长陵是很收着的，是很低调的，就像你说的不就这样吗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话就这么说，咱今天来了之后呢，就我们站在定陵上的时候，其实是你从那个明楼上往左边去看，是能已经远远的可以看见长陵的这个享殿和它后面的明楼了、
嗯、
那么远去看，我就觉得这是什么巨物，一个明黄色的一个大屋顶存在于这个山岭之间。但我们真的来到这儿，来到他享殿面前，就是过了这个灵恩门来到他享殿面前的时候，谢伯之当时已经就是整个人的情绪有点失控
我就是被感动了嘛，因为太久没来了，然后看到老熟人就觉得哎还是你，但是好像和记忆年里也没有也不是很一样，那个淡掉的记忆又被加强了，又熟悉又亲切又感动
但是你并不是名粉的那种感动。
我不是，我完全不是名粉，我只是对这个建筑觉得特别的感动，它真的很大。然后它也，对，就是你要说美吧，它也不是特别美，因为房子就盖成这个样子，大家都长一样。但是在那个环境里，就是一瞬间被打到了。
嗯，它的那个大法儿，因为我们在这之前的一天刚去了故宫，刚亲眼看了太和殿，但是。
嗯，
我们张嘴闭嘴朱老四，但朱老四的这个凌云殿的大和太和殿的大，它不是一种气氛上的效果，因为太和殿它毕竟处在一个那么巨大的广场上，然后它周围有很多陪衬它的比例比较得当的附属的建筑，包括那个什么铜狮子啊之类这些东西，所以你会觉得它虽然大，但是是一个比较和谐的建筑群。但是在这个凌恩殿这个地方，它院子没有那么大，所以主体建筑本身在陪衬之下的那种巨物感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感到有点不适，而且是说起来你过了凌恩门到凌恩殿之间就是一个不大的院落，你走过去是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越是接近它就越是有一种非常难以忽视的压迫感。
对，我觉得如果非要分析的话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它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太和殿前面的广场是巨型的广场，所以一个巨型的建筑在巨型的广场里它不会显得那么的巨大，就是你本身就处在一个巨大的环境里了，你不会有什么感觉。然后另一方面也和它种树了有关系，无论是太和殿的广场还是太庙的广场都是不种树的，所以都是一个比较严肃的环境。但是在长陵里面，它里头有很多常绿的柏树，所以我觉得植物也会让这个场所的氛围不太一样，就是在一个可能更肃穆一点的状态里，然后有一些树木的遮挡的同时又是一个体型非常巨大的建筑。
嗯，所以其实我如果大家没有来过这儿，不知道这个凌恩殿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体量的话，对标的就是咱刚说的太和殿和太庙就有那么大，
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三个房子应该是。
然后吧，进去了之后你知道关于这个古建筑野导游大家特别一说就是金丝楠木全能工巧匠不用一颗钉子全是榫卯结构就是这套科，它这个整个建筑的从柱子到屋架全部都是用的是金丝楠木是吧，
我至少是楠木，就咱保守一点至少是楠木。而且它很有意思，乾隆皇帝在因为中国古建筑是会有彩绘的，会有彩画的，然后在乾隆年间修缮它的时候，当时的负责修缮的人就上了道折子说，因为长陵用的都是楠木，现在彩画有一些掉了，我们觉得掉了之后的效果反而更好，所以我们希望能把整个室内的彩画都铲掉，露出楠木本来的样子，来获得一个更好的更庄严的效果，然后皇帝也同意了。所以其实今天咱们看到长陵殿内的情况并不是朱棣他们设计的时候希望达到的状态，而是乾隆修缮之后呈现出的一种状态。但是今天其实咱们会觉得这种状态也很好，很庄严，很肃穆，
我同意，
反而有点难以想象在这个大殿里画满了青绿色的彩画贴了金之后的样子了，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
我 个人显然是我都不用看它原来啥样，我都会更喜欢现在这样。那个木头的颜色非常的沉稳，就你知道装修的时候愿意把家里全弄全是红木，它不是那个啥。
嗯，对，它是棕的，它不发红。
哎，对对，主要是不发红，这点非常的重要。而且它木料这么好，这么素净，这么大，它里面还很空。比如说咱们现在如果去太庙里面参观的话，你会看到它那个就是殿堂里面其实是摆了很多东西的，这儿现在中间摆了一个非常浮夸的朱老四的雕像，但是原来你跟我说它就只是一个神座，上面摆着灵位牌位，这样
就参考昭陵嘛，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我只能想象就在这个地方没有游客，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灵位处在一个极度不合比例的巨型的建筑中间，然后他面前可能日常要摆各种各样的贡品的时候的那个场景，我有点向往。 I don't know， 就话说起来有点奇怪啊，就是那个气氛一定是极为独特的，已经来到了一个不属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间的气氛，
而且很安静，现在游客太多很吵，就那个时候这地方没有什么没有随随便便的人能进来，所以特别的安静，又空旷又安静，然后又巨大的一个空间里，确实会有一种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觉。
嗯，所以乾隆当时在做修缮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他其实是用了一些这些殿堂比较好的木料去，也不能叫废物，用了这些木料，但他没有动过这一节，没有动过这一座。
对，而且我印象里他也把永陵拆下来的一些楠木用在长陵的大殿的修缮里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出于一种尊重吧，而且这个建筑的质量应该也是很好，到那个时候还是基本是好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经过修缮的吗？
啊，经过修缮，而且1930几年的时候，民国的时候还做了一次修缮，然后那个修缮还有一本书呢，反正就是你去首都博物馆之类的地方是能看到的。
到了他的这个明楼下边，咱们是钻门洞进去，这个地方我和南帆两个人一踏上这个斜坡就开始晕车，就是那种感觉非常类似于晕车，或者说是，但你没有是吗？
我没有，我确实没有。
好奇怪，我不明白为什么。它是一个坡度不是很缓，不是很陡的一个上坡，也就是最多30度的样子。但是呢，它两侧的这个承砖的垒砌方式不是与地面平行，而是与你踩的这个坡度平行的，所以你看上去这个世界是歪的。然后自己人又保持着直立的状态向前行进，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当时所处的这个建筑体量的这个关系，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让我有种晕车的感觉，天旋地转，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可能要踩空是虚的，就是踩下去是软的，然后他跟我的感觉一样。
哎，这好神奇，我之前来过这么多次都没觉得。
嗯，
然后你们说完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墙是跟那个斜坡是一致的。
那我不知道，上去了之后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嗯，但是你说了一些，比如说他们这个，我想说宝冢，
宝顶吗？
对，宝顶周围的那个箍起来的那圈石墙，它其实高度是也在整个明朝有一些变化的，就是原来是比较矮的，然后慢慢的变高，对吧？
对对对，
这个是我个人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所以我就不是很想在节目里面展开。是说你想展开吗？
那个其实是在昭陵里了，当然，哎，展开有点麻烦，回头再说吧，有机会的话。嗯，
我们上到这个明楼里面来的时候，它的这块碑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涂朱砂把它涂成红色，对吗？
嗯，我不知道，没查过，
但是它，我不得不说它涂成红色之后效果很好。
OK，
虽然它现在已经剥落了很多嘛，就是其实现在是一个淡淡的红色。
嗯，对，它没有通体全红，它石头色带点红。
那原来应该是就是彻底是红的，对吗？
嗯，有可能吧。但是我倒觉得涂成红的有点怪耶。你觉得会很好是吗？我没有见过红的碑。
嗯，明白。放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是非常不喜欢涂红的，尤其是摩崖石刻，你去把它填成红色之后就巨丑。我特别讨厌那个红色的摩崖石刻。但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环境下，然后这个碑代表着的意涵和咱们在前面读的那些，就是以记录展示，或者说有的时候甚至是教育，越说越像博物馆，对吧？以这些功能为目的的那些碑，它的存在的原因就是不一样的，而且日常也不会有人来看到它。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被涂成一个通体朱砂的颜色，站在明楼的顶端，然后迎接着这个山风吹过来，我觉得很棒。
嗯 ，OK。
而且它涂的是朱砂色， 不是今天咱们看到的很多大那个摩崖石刻的那种大红色，就这个颜色也、嗯、也本身是比较好看的，所以我就还挺喜欢。
好的，
说发出了好的的声音。
我还是有点难以想象，就如果一个具象的被呈现在我面前，我会对我会有更多的想法。
嗯，好的吧。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啊，我饿了，我们往下一个点去吧。
神道
他的这个下班时间是6点，但是5点半放进去。其实我当时很慌，因为我们前一天我就连续2天把自己逼死，真的。前一天在故宫里面，到了4点钟的时候就开始跑，就开始就是，因为他们是真的会赶人。而且赶人赶得很早、嗯、这边买票的时候也有的地方写4点半，有的地方写5点半，你也不知道他几点开始赶人，所以其实非常的慌，感觉来一趟实在太不容易了。如果今天神道没看着，而且就是卡着这个时间，我觉得我只要努力一把我就能看见，所以就特别的慌、
嗯、
但还好我们在去的路上打了个电话一问，说神道这边是5点半入场，然后
5点半
就不慌了。神道的话，当然我作为一个在南京长期生活过的人，我这当然整个昨天的一套东西我都作为一个在南京长期生活过的人都无法克制自己去和这个紫金山上明孝陵去对比嘛。如果咱们就只说神道这块的话，我显然更喜欢紫金山。
嗯
嗯，但是我喜不喜欢不重要啊，我只是说我的这个个人感受。因为紫金山上的那个神道它是随着山势而建，现在山上的植被也非常的丰富，树也非常的多，所以你走在那个里面是很宜人的。
嗯，
没有这种就是一杆子插到底的这种就是直愣愣的感觉。咱们在这儿它两边虽然也种了很多柳树，也是漂亮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几何上太规整。
嗯，
整体的地势太平坦
啊，
对，没有那方面的能够让我觉得欣赏的感觉。
OK， 哎，但其实紫金山的那个神道才是皇陵中国古代陵墓神道里特殊的一个。
对，这我知道，就是理论上说本来是应该是一杆子插到底的，对吧？
对。而且十三陵的神道它处在一个不太好的环境里，它作为一个景区你可以理解成是两条快速路中间的绿化带，就是这种感觉，它两边都是马路，然后只有中间是就跟那个街心花园一样开出一个神道，就特别割裂。
对，它有点像那个什么，南京的朋友们，它像那个明故宫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长长的一条，然后两边都是路。
对，而且神道就是十三陵神道的位置，它和长陵之间的关系有点远。
嗯，那是真的好长的一条。
对，它在一进大宫门的位置是那条神道，但是问题是神道最后是一个龙凤门嘛，或者叫灵星门。按理说你出了那个门之后再走两步就看到陵墓，是一个比较近的关系。但是对长陵来讲，你出了那个龙凤门之后还要走很远很远，2-3公里，
你就开车都得开一会儿呢，
对，才能到长陵。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整体性就更弱了一点，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旅游管理又加剧了这种割裂感，所以参观的体验没有那么的好。
是的，就你得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再来看，不然的话只是这么看不做功课的人很难在脑中把他们有一个联系，有个逻辑上的联系。
是
我们到了之后一看时间来得及，就先去大红门瞄了一眼，然后转头就真的累啊，我那个时候我已经累的，你还记得我当时有多累吗？我已经就是憋着一口气往回去，过了检票口进去之后背停。
嗯，
背这个事儿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吧。你刚刚提了一嘴说十三陵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陵墓的面前都有一铺无字碑。
嗯，长陵始建的时候我不确定朱棣是想把它做成一个陵区的，但是反正现在的结果就是这条神道它既是长陵的神道又是所有陵的总神道。那这个大宫门里的大红门里的这一个碑，这个叫神功圣德碑，它其实是长陵的神功圣德碑。那个碑文记载的是朱棣的光辉事迹，然后后来其他的皇帝把陵墓修在他就是长陵附近的时候是没有给自己立碑的，或者说后嗣的皇帝是没有给他的父亲立碑的。但是这个到嘉靖皇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嘉靖他想搞点事情，我忘了他是要应该是给他父亲吧，因为他一直在通过给他父亲争名分来巩固自己的皇权，所以可能是想给他父亲立一通神功圣德碑。但是问题就是 你不能只给你爹立啊，你还有对吧，叔叔爷爷祖爷爷这些老皇上都没有，所以他就给每个陵前头都立了一通碑，但是他又没有写碑文，所以到最后陵前有一个无字碑就成为明陵的传统了。
就这个事情他也很荒谬。
对，
反正我爹有，那你们爹也都得有。
而且也不是你们的爹，就是他老祖，就都是他爹的爹的爹的爹，就是我的祖宗们。对，那对吧？你就给自己做，不给人家做，太僭越了
啊！但是呢，我就会觉得你做都做了，这个文章是不是应该写写？就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
对，
也太凑合了。虽然说你确实是
敷衍
啊，对，就好像烧纸的时候，自己家这个爷爷奶奶坟前烧一烧，然后旁边另画一个小圈子，哎，这个爷爷那个奶奶给你烧两张。但问题是，咱们烧纸的时候都知道念叨两句，画一个小圈，你这个碑都立了，完了也不写。
那你应该数一下长陵之后，县陵、景陵、玉陵、茂陵、泰陵、康陵，还有他爹的显陵，这是七个陵，七个陵的碑文他都要写，他可能确实不太想写。
这只能他自己写是吗？
反正一般来说，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神功圣德碑的碑文都是后嗣皇帝给写的，为了表示孝顺嘛，我爹多牛逼这种。哎，对不起。
啊，总之就挺奇怪的。那朱棣那是谁写的呀？
朱棣那应该是他儿子朱高炽写的吧？我搜一下。哎，如果万一发现那是大臣写的，这件事就很尴尬。
对，因为如果可以大臣写的话，那就让大臣去写了。写七篇碑文，这应该不是个多大事儿吧？就是在我现在觉得，
那你看孝陵的那个碑就是朱老四给他写的，
嗯，
所以按理说长陵的应该就是仁宗皇帝写的。啊，对。明碑身正面是明仁宗朱高炽亲自撰写的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碑文。对，而且他那元祖他也不认识他们，他可能也不太好写，而且很尴尬的是他要给武宗写
啊，
武宗是他表哥，
啊，是
不是他爹啊，
所以就不写了。
嗯，而且嘉靖皇帝这人吧，就是一个政治机器，就是我自己个人对他的评价，因为他为了让自己的父亲获得皇帝身份入太庙，他把北京的整个祭祀系统给改变了。今天我们看日坛、月坛，包括祈年殿、天坛那些，全是他一手打造的。然后等到他父亲真的入了太庙之后，那个天坛大享殿的祭祀他一次都没去过，然后那个建筑盖好就放在那儿了。所以我觉得这碑也是类似的感觉，就是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之后，那就放在这儿呗，他也不是很在乎这件事。
嗯，
对吧？你看这个人，
嗯，
对，就杨廷和他们一定没想到自己挑了一个以为是很好捏的19岁的软柿子，没想到挑了这么一个人，
从来也没去过嘛。
那他其实就根本装都不装，就根本不是为了他爹立的，他就是为了他自己。
哦，我不是说陵墓啊，我是说那个
天坛
的祭祀，
对，天坛的那个，
对
啊，对，那就是为他自己。
对，他给他爹争名分的本质也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自己的皇位的合法性的稳固，对，为了他自己活得更畅快一点，不管自己的叔叔叫爹。
好的，
厉害吧这人，
奇男子。完了，咱们就往那个神道里面走。神道的话呢，我不知道是因为食材选择的关系，还是在北方天气比较干燥的关系，照理说这地儿也并没有比明孝陵的那个明孝陵上的那个神道两边的那个石像生年代就差这么多，但是他们的保存状况是差很多的。孝陵那边的呢，我感觉有，但虽然也雕得很好，雕得很细，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毛发啊或者是皮肤褶皱之类的这样的细节已经逐渐慢化了，有些还甚至比较严重。而我们昨天看到的十三陵的这个神道，它保存之好就跟新的一样，或者说就跟 I don't know 100年之内的东西一样，也没有被破坏。
对，它确实没有那么多被破坏。你说之前我没想过这件事儿，可能我接受了它这样的设定，就我觉得不就应该保存成这样吗？但是你这样一说完，我现在搜孝陵石像生的照片，它确实会有更多的裂纹。
对，包括那个望柱，昨天我在十三陵的这个望柱还有那个碑亭四面那个类似华表一样那个东西，在明孝陵是没有这么好的。明孝陵的那个望柱已经就是有点，我不知道，可能是那种碳酸钙被雨水长期就有点溶洞那种效果，它已经 模糊了。
嗯嗯。
嗯，所以我才会觉得看到十三陵的这个望柱的时候就哦没见过。
嗯，我觉得跟时制和气候都有关系。明显孝陵那个时制和北京的这个不是一类。但我其实挺喜欢孝陵的那个感觉。
对啊对啊。
就看起来更古朴一点。
嗯，是。虽然这也不是说非要就是古朴陈旧或者说有才有韵味了。大家听众朋友们也完全有权利吐槽像我这种审美过于的好古吧。这是一个非常狠的批评。
嗯。
可能有一些这个倾向啊。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更喜欢那边的。但也不是说十三陵这个不好，实际上十三陵的这些石像生它太好了。它好在除了保存完整之外、
嗯、
反映出了雕刻的工匠对于他所雕刻的对象的极致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比如说这些动物它们的神态它们的姿态，大象的耳朵比较小，因为是亚洲象的耳朵就是这样相对小的状态。骆驼的驼峰和它这个下巴到就是脖子正中间的那一撮那一绺鬃毛的那个毛的走向，以及它跪着的时候尾巴的走向和那个脚趾的形状。其中最令我感到有一点感动的一个细节是石马。大家都知道马的睫毛它非常的长，当然骆驼和大象的睫毛也很长，就马的睫毛特别长嘛。但是你做石雕，你肯定不可能说把睫毛刻出来。那么它的处理方式是在这个马的下眼睑上刻上了上睫毛的投影，就是在阳光下照出来的影子。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哇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嗯，那我比较震惊的是那个大象跪着的时候它那个前腿是朝前扭的。
嗯，
我跟那个南方还去搜了一下就大象趴着的时候的样子，它那个脚真的是朝前伸的。哦，如果不是看到这个东西我根本不会想跪着大象什么样子。
嗯，你以为它会膝盖是收回来像猫那样是吗？
对对对对对。
这个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能看到它大象脚掌样子的刻画，然后大象马和骆驼它们这个肌肉，就是比如说它蜷缩起来的时候在这个胳膊肘啊这种地方会有一些这个皮肤和肌肉的堆积的质感。也都做了出来。
嗯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然后到了后面那些文官武官的时候呢，那甲胄真的是就太精致了。
细呀、
啊。太细了。这个东西你得看过不细的是啥样再看这个你才能体会到它有多细。
而且我还是比较喜欢明陵的这些雕刻跟清陵的比。因为清陵它在细节上可能会更细。
哦，这样吗？
对，我给你看一下它那个。大象的，你看它那个大象背上还驮一个宝瓶，然后两边还有那个鞍子雕巨细，
哎、
但是它整体，
哎呀呀呀呀，
整体的那个状态就不如明朝的这个好，所以就是它越抠细节，它在整体上反而会越失去一些东西。
我同意，就非常的死板。你刚给我发的这张图，就是清东陵的，
对，是玉陵的石马啊石像，
它已经过于的抽象了。但这都是属于个人审美的倾向了。嗯，
对，非常个人，非常个人。
大约就这样。我走到后面的时候就来到那个龙凤门面前的时候，我甚至没有鼓起勇气跨过去看一眼背面长啥样。我的眼神中当时只有摆渡车。
对，还好我们坐上了。
还好坐上了摆渡车回到了门口。我这个话我经常说，但是每一次都是这样。每一次我都说，哎呀，我应该留的时间更长一些，然后不要这么赶，不要把自己搞这么累，搞到后面就因为看到后来会累到有点生气，然后本来是很好的东西由于我自己的体力状况不佳、导致不能好好欣赏。
啊，你没有办法。你比如说昨天如果看完神道还有时间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开车去永宁看看。你会不去吗？你还是会去。
我会去。
那如果看完永宁有时间，我会建议你去泰陵剑看看，那个墙很好，你肯定也会去。反正到最后就一定会永远有看不完的东西。
一定会把自己累死，就是累到死为止。
对。
嗯。哎，你好可怕呀，原来你后面还留着这么多。
都是可以去的地方。不，主要是因为我没开车，婉莹很辛苦，婉莹昨天一直在开车。
永陵的话是不开放的，就外面看看。
永陵不开放，但是永陵很难得它那个神道还保存着。就是今天咱们去各陵其实都是柏油马路过去，但是永陵前面会有完整的一长段铺石头的神道，而且永陵它的规模也很大嘛，所以看起来也很气派。
然后我们去吃饭， 吃了一个令我非常头痛的，就吃了一顿非常迷惑的饭啊。这个饭就是昨天我本来就是除了柏芝跟南饭，我还约了另外的朋友，然后他就推荐说，那你们不得去吃一下这个康宁旁边的这个春饼宴吗？
对，
康宁大家还记得来，就是刚刚提过的，在这个西北角上最靠里最远的那个那处皇陵，康宁的陵间变成了村儿，然后这个村儿呢，为了发展旅游，其中一个操作就是每家每户都在卖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呢？
就整体一样，可能具体的一些菜不太一样，
但为就我
变成了民俗。
是每一家都卖春饼宴，是这样，你如果就是这儿有一家沙县小吃，然后那儿有一家黄焖鸡米饭，其中有一家春饼宴，或者怎么着，我觉得还是个正常人类能理解的饭，就是每一家都是春饼宴是为什么，就是我，所以你去了之后，他甚至没有一个就是说每家有自己的店招牌，他就是门牌号，就是康宁，
对，
什么几号几号春饼宴，就是这样的。好像一般大家都推荐说是十三号最好吃，对吧？
反正点评上十三号分很高
啊。那我们去了十三号呢，那个老板就是几位啊，三位，哎呀，不好意思，没菜了，没东西了。我搓着手，没东西了。我们就问他，您推荐哪家？还给推荐了一个我们看上去非常奇怪的一家。总之，我们没有去他推荐那家，我们随便找了一家。它是一个春饼 omakase 的概念，这个也不能完全叫做自助。反正你就是，比如说你们三个人对吧？好，你们坐下，然后老板呢就开始一盘一盘一盘一盘的给你上菜，上这个可以用来卷在春饼里的东西，以及一盘春饼，然后一些酱，大概能有二三十碟吧。小东西，然后他最后的收费呢是50块钱一个人，你如果这些东西吃完了之后没吃饱，你还可以再加，是这个意思。
嗯，
但具体他给你上什么是不由你自己去点的啊，你就人往那一坐就好。所以
我觉得这村里菜单都大差不差，可能20道菜里18道都是一样的，然后就那2道可能各家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这也有好处，就是省去了你舟车劳顿之后点菜的这个痛苦，就是来啥你吃啥就完了。但我们三个人吃这顿饭呢，就吃出了完全不同的体验。
我好开心。
谢柏芝吃到后面开始扭动。不是，你跟我说说哪儿好吃。
就是你如果说它是山珍海味珍馐美味，那肯定不是。但它就是一个，
我确实也不追求
家常饭。
这个
对，家常饭吃的很满足，然后味道也还可以啊。
嗯。
这句话会冒犯到你。
朋友们，就是我们回到历史场景中去。我昨天6点钟就醒了，起来工作了一会儿，租了车，开了2个小时，看了那么多地方，累得要死，饿得要死，满满一桌的东西摆在我面前，我就吃了两口就拒绝了。
对，就是，哎，真的是
怎么那么难吃啊？那个饼作为一个春饼，我不知道，反正它就是真的没有韧性。
嗯，对，它是，这是它的问题。
我没有往里面卷很多东西。它咔嘣就裂开了，然后就等于说我就在吃一个手抓散菜了已经。然后就那饼也不好吃，菜也几乎都是至少有一半是未经任何料理的原材料，对吧？
嗯，
那个酱也不香，反正就是哎 ，I don't know。然后南帆就是处于我们俩中间的状态，他觉得 OK 能吃。
哎，你看你舟车劳顿一天来到一个地方，有那么多菜可以吃，还管饱。
我这
有菜有肉，有热的有凉的，管饱。
嗯，你说的很对啊，所以大概率还是我的问题。
不是说你有问题，就是可能我之前从来没觉得北京没有吃的这件事儿这么直接的击中我，但是昨天我吃的很高兴，然后你们两个就很无奈的样子，我觉得是不是确实我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但是。对，但是好的方面就是你看我多容易满足。
因为人家是哪人？人家是安庆，人家是六安的，六安很好吃。
因为我们之前去调研，哎，也很巧，我们来调研的跟我们同学和上司大多数也都是北京小孩，所以可能北京人确实不讲究吃的，我们那儿吃的特开心。然后我们中午去，但是去的是最著名的那一家啊，但是本质上都一样，
就是这东西，
就是差不多都是这种东西。然后中午他们人也多。那个油饼特好吃，油饼你是昨天连吃都没吃一口，那个油饼会比这个好吃一点，好吃30%吧。
OK，
对，然后 大家就都在抢那个油饼，最后出现了所有人拿着盘子在厨房门口排队，那个油饼出锅一个拿走一个，出锅一个拿走一个的场面。
所以说吃饭的气氛可能也真的很重要吧。你知道我昨天看着那些东西，我就觉得这他，你是在给我拍大肠筋吗？啊，就是有一种韩国宫廷料理的效果。
对，是这种
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的乱七八糟的，但是没啥吃头的东西。
哎，你说这个，我之前跟我朋友去韩国庆州，我们就尝试了庆州美食，就这种一碗一碗一碗一碗的，那个我确实是真吃不惯，就跟你一样，一桌子都是东西，我一个都不想吃。所以是不是就是你吃习惯的东西不是这种东西？然后我从小到大吃卷饼，就都是那可不就是一张饼炒个鸡蛋，然后买点肘子，买点肠，然后炒个豆芽菜一卷。
好的吧，
有可能。
啊，我去吃午饭了，我太饿太饿了。
行，我也要去了。
咱们也基本上说完了，对吧？
欢迎大家来十三陵。
我没有什么别的建议，咱就是说买联票，然后呢，
对，买联票
要跟有车或者会开车的朋友租车，大家一起去。因为实际上你们就是几个人一起租个车，分摊一下成本的话，再考虑到节省下来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的话，其实比你不管是打车还是折腾那些各种各样的公共交通，我觉得是要划算一些的。
是，
而且划算很多，主要是省精力。如果你是那种还有力气从那个五角场，不是五角场，五道口骑车骑到十三陵的那个朋友，就是当我没说好了。
对，然后最后找个一句，就是我们刚才有很多大放厥词的点，就是
不用找，
希望大家
这话我绝对会给你剪掉。
好，
找不啥，
好
吃饭，祝大家
好吃饭，
虽然祝
大
家清明节快乐，很奇怪，祝大家春天快乐吧。好好享受这个来之不易的春天的好天气，一天也不要浪费。我去吃饭了，拜拜。
好的，拜
拜。